2021年的尤里卡奖将在10月7日宣布。在一众入围选手当中，有一支汇聚了原住民社区成员、语言学家、数学家和生物学家的四人团队，可谓独一无二。这支被提名了本年度跨学科科学研究优秀奖的团队，包括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布鲁姆教授、华夏博士，以及昆士兰大学的米金斯以及原住民阿尔基。他们所致力于研究的是澳大利亚北部的一种原住民语言。这个团队当中的生物数学家华夏博士接受了 SBS 普通话节目的采访。首先就是想请好跟我们介绍一下 Gurindji 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我们首先从这个发音开始啊，就是说怎么样正确的称呼这个语言。
就我本身不是语言学家嘛，然后当初是语言学家来找我们合作，所以说我本身对于语言学方面的东西不是很了解。我能说的关于 Gurindji 语言就是 Gurindji 他当初就是 First Nation， 你知道吗？那个是 Gurindji 的一个长老，然后手上握着那个沙子，就是那个土，就像澳洲把土归还给土著民的那个 First Nation 那个 event。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图片，然后那个 event 就是在那个 Gurindji 这个 community。那个土地上发生的，所以说这个语言本身这个社群它也是就是比较有在土著文化上比较有意义的一个地方吧，因为这个事件它是当初那个英国移民第一个设置那个 cattle station 的地方。但是我们研究这个语言并不是因为这个 community 比较特殊，是因为这个语言本身比较特殊，它的周围是一个叫做 Creole 语言。 Creole 语言就像那个英国移民过来以后，然后土著人为了跟英国移民交流的一种语言，这个语言就是影响到很多那个 community language 嘛。然后 Gurindji 是其中一个，然后是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因为这个语言变化的速度非常快。它在这个 community 里面，它有三个 generation， 奶奶那一代就 grandma 的那一代，他们用的是非常传统的 Gurindji 语言，但是他们也会用 Creole 语言，但是他们不会把这两个语言混合起来用。然后到了 Mother 那一代的话，他就是会混合起来用，但是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混合的方法。就比如说我说 dog 这个词，有些人比较喜欢用 Gurindji 的语言说 dog， 有些人比较喜欢用 Creole 的语言说 dog。 对，然后到了 third generation 就是children generation， 然后他们就是小孩子用了一个非常 consistent 的语言，就是要么所有的人都用 Gurindji 说 dog， 要么所有人都用 Creole 说 dog。对，这就是一个新的语言诞生的过程，就相当于一个我们叫做 hybrid language， 就两个语言混在一起，但是产生了一个新的语言，并且第三代它会有自己的 create 他们自己的比较 unique 的方法去表达一个词，那个词是不属于 Gurindji 也不属于 Creole 的。所以说就是在三个 generation 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语言的诞生，并且这个语言的诞生是因为 Gurindji 和 Creole 语言的一个有点像杂交一样的一个 mixing 的过程所诞生的。所以我们是因为这个语言学上的一个特征，所以说对这个语言比较感兴趣。
就是它本身语言的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像您说的。
对，从语言学角度来说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一个语言。
这样一个研究的目的是想要实现什么呢？
因为我本身是对进化论，我是研究进化论的。然后语言进化也是一种演化的过程。所以我们感兴趣的就是一个新的语言它是怎么产生的。有很多假说嘛，因为这个语言我们三代里面的人的语言的运用的习惯我们都可以观测到。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case study。
就是您可以同时的就是研究到这个三代人他们的语言习惯，然后来比较他们的特色，是吧？
对，然后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受访的那些人，他们是他们的性别、他们的教育程度、他们住在哪个房子、他们的家庭背景是什么样，所以说我们就可以 control 很多不一样的 factors， 然后最后我们可以知道哪些social factor 它是对于这个语言的变化来说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发现其实在英语受教的 education 越高的话，它用 Creole 语言的几率越高。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就是觉得应该去 encourage bilingual education， 而不是单单的是 English education 在那个 community，
从而是能够保有它本身就是原住民这种丰富的就是语言的多样性，是不是 这样一种目的。研究团队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专家，就是方方面面的专家，您身为数学生物学方面专家，在里面是发挥怎样的一个作用？
我们这个团队是有一个是土著居民，然后他是等于是我们另外一个语言学家的一个助理，就是在当地的话你必须要跟当地的人沟通，你才可以去受访当地人，然后他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桥梁吧，一个科学家跟土著居民的一个桥梁。第二个就是语言学家，他是在昆士兰大学的语言学家，但是他同时也是属于一个 ACT Excellent Center of Language Dynamic， 这个 COE 是昆士兰大学跟 ANU 合作的，所以说他就是了解到了我们之前关于语言学的研究，然后他就很感兴趣，想知道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生物学的方法去研究语言的进化，因为都是进化学嘛，所以说当中是可能会有一些交叉学科合作的机会，然后他就来找我们，然后当时我是Linda Broman 他的那个 postdoc，然后 Linda Broman 是一个很著名的分子进化学家，对，然后我是主要做数学方面开发新的方法。
您的这个研究方法或者说之前的一些研究的经历经验，对这项研究具体会起到什么样的帮助呢？
因为其实我个人的觉得数学是所有科学以及交叉学科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具。对，因为数学它是将一个系统的东西进行抽象化，然后当你把非常复杂的东西进行抽象化以后，你就能很快的看到两个复杂的进化体系它们之间的关联在哪里，它们相通的地方是什么，然后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怎么可以把我们已经在生物学上开发的方法用来研究语言学的方法，因为你不可能直接把那个方法套用过来，你不知道其中某个参数到底在语言学的参数的意义是什么，这就是数学的作用，就是数学可以说告诉你说这两个数学模型在什么角度它们是相通的，是可以有一个共同的数学基础的，对，这就是我在其中起到的一个作用，
所以就把这些多学科的东西可以通过数学来等于是衔接起来，可以说捏合起来，然后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对，因为你要研究进化理论的话，你肯定先要抽象化，否则所有的进化体系都是不一样的，都是非常复杂的，你没有办法每一个进化体系都是套用一个相当相当复杂的数学模型，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去找到其中的根源，然后从那个根基的角度去发展进化学以及它的未来的一些应用。
就是感觉数学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学科，但是可能有时候是最深奥的。然后说到您本人的话，除了这项研究之外，您主要的研究的方向或领域是什么呢？
我主要研究的方向就是进化理论，然后去通过不同的进化系统，然后去完善我们的理论，然后生物进化是其中一个系统，语言进化是另外一个系统，然后我现在在跟智利的天文学家合作进行我们银河系里面的化学物质的进化，然后就通过这三个体系，因为这三个体系代表了进化体系一个比较 extreme case， 然后就通过这三个去完善我们的进化理论。我本身是上海人，然后我是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毕业的本科，然后毕业了以后我就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去进行博士研究，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研究的就是进化学，对，进化与生态学，但是比较偏生物方面，然后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没有数学的话是没有办法研究进化学的，所以我就开始上各种自己去找各种数学的课去上以及自学，然后就越来越走比较偏那个生物数学方面的东西了，之前是比较纯生物的，后来就变成了生物数学，然后我博士毕业以后就找工作嘛，然后正好看到澳洲有这个工作，然后因为美国已经待了6年了，然后就想换一个国家待一下，然后就申请了这个工 作，然后就拿到这个工作。
Uh-huh.
然后我是2013年年初的时候来到澳洲，
嗯、
后来就一直待在国立。
啊，2013年到现在也已经8年了哈。
8年。
嗯，觉得这尤里卡的这个奖项的，哪怕是只是入围，都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了。就说这实现了你当时来澳洲的一些想法和初衷吗？
啊，我其实我对于有多大的成就拿什么奖，我是根本不在乎的。然后我当初就是纯粹的是喜欢进化学，喜欢数学，喜欢生物学。对，然后当时我看到这边的 postdoc， 然后研究的是分子进化，然后本身也是我当时正在研究的一个领域。对，然后我对澳洲本身也是，澳洲的生态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然后所以我对澳洲的生物圈也是很感兴趣。就是为什么我当时申澳洲的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我申的第一个工作，然后没有想到就拿到了，后来我就觉得既然拿到了我就来吧。在西方的话，大学里面尤其像 ANU 这种世界著名的大学，因为它比较注重的是科研自由嘛，然后就是而不是说什么就是我一定要规定你去研究这个特定的东西，它就比较开放性的，然后让我们科研人员可以去研究就是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东西。对，
还是有比较大的自由度的。
对，自由度比较大，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而且就是同事之间，就是比如说教授、副教授、讲师之间，没有说什么太大的这种阶级之分，然后大家都是像朋友一样可以自由交流、自由提出意见这种。对，我觉得这样挺是我很喜欢的。